好，欢迎收听苏打水 FM， 我是天鹅。然后呢，这一期我邀请了我的朋友王真月过来给我们讲一下，让他自己来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王真月。我的在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历史专业，然后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中西交流史，然后现在在做游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呢是当时我在学校学的一些历史相关的东西。我想先从一本书来说起，就是叫《英国的课业》。英国的课业。然后这本书呢是一个也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本，就是还挺有名的书。然后它的史料啊等等的可能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它的切入点很有意思。他想说的就是当时英国在晚清的时候，然后通过武力、通过文化、通过等等各种方式来给中国上课，让中国成为一个他希望中国成为的一个国家啊，这样的就其实是试图从别的方式改造它，然后让中国更好被英国利用，
就是他殖民的一种方式是吗？
对，是一种殖民的方式。当然我离开历史行业已经5年了，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后殖民主义这些学说是非常的火的，讲究什么疆界化再疆界化，就是说就殖民者会试图用文化用各种方式来制造一个新的疆界，然后打破你原有的整个国家的疆界不管是实体的疆界还是文化的疆界，然后把你原来的那些东西打破，文化传统啊，你的一些原来的一些宗教传统打破之后，然后让新的东西都可以进来，让你整个人整个国家失去原有的支柱，原有的一些那个文化的共同体，然后更好的会被殖民者所统治所利用。
那他打破的那个方式一般是怎样的呢？去否定你原来的一些传统什么的吗？
对，那从这个我们就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说，就是英国怎么样去授课，怎么样去再疆界化，打破原来的疆界。因为这个时候就要从鸦片战争说起，因为鸦片战争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门就不说。
1842年。
1842年是签那个南京条约。我现在不一定保证所有的年代都说得很清楚。
没关系。
对，就是。
之后如果想起来，
可以在评论里面修正一下。
对，没错，可以的，绝对没问题。
那英国的课业其实，我想先说一下之前的，就是乾隆时期那个，英国有一个使团叫马加尔尼使团，这个使团是很有名的。他来到中国，因为其实，在马加尔尼使团来中国之前，欧洲是一个中国热的，其实就是从明末清初开始，就是在中国的这些传教士回到了国内，然后他们把他们认为的真实的中国和他们想宣传的中国，就是他们尽量的美化中国的形象，传到了中国。那有几个点欧洲人是非常欣赏的，首先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哲人国，就是说
哲人
就是
哲学的一个
哲学人，就是他们是认为知识分子统治国家，而这个国家是要科举的，大家考试然后来当官，然后最后那个最上面的皇帝就是大哲人，他是最有文化的，然后他靠文化来统治整个国家。这个在当时欧洲是觉得很，因为当时欧洲是贵族啊，就是靠亲缘呀、什么，他们的那个任命官员也不是靠考试，所以后面就是英国才会引进中国的文官制度，然后整个建立起自己的那个近代文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然后层层的这样文官的制度，而不是靠原来的分配，然后谁感情好，靠贵族恩荫这样的。
那是大概在中国是哪个朝代呢？
就是基本上是算清初了，就是
清初
明末的时候也有一些，然后包括不光是中国的这些，还有中国的文化，比如说当时中国的那个艺术陶瓷，然后中国的花园，当时欧洲人很喜欢修建那种中式的花园，现在欧洲还有很多，然后还是有很多文艺作品里都会提到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安徒生的叫夜莺的故事，夜莺的故事就是关于中国皇帝的，就是说那个中国皇帝有一只夜莺，然后那个叫声很好听，然后夜莺天天给这个皇帝唱歌，然后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夜莺，他们那个有人制造了一个很精巧的机器，
假的，
然后那个夜莺觉得还可以唱得好听，然后天天唱，可以一直24小时唱，那个皇帝就渐渐的把这个夜莺忘了，然后后来就是，但是他突然有一个那个零件是坏了还是怎么样，他就不叫了，然后他就那个皇帝就反正快死了。然后临死之前那个夜莺又飞回来，就真的夜莺，然后给他唱了一首歌，然后他又活过来。就是当时欧洲人对那个中国有很多想象，而且大部分
歌剧好像也是这个，
那可能是类似的，
对，
都对中国是有很美好的印象。而且我记得是好像就是安徒生， 他小时候就幻想说是，哎，我在河里面，
嗯，
我对着河唱歌，
嗯，
中国皇帝就会从河上冒出来，因为他是在脚底下的嘛，他会从河上冒出来，就是他们是觉得中国，包括那个马可波罗早期的一些影响，就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强大然后很有文化的这样一个国家，对他们充满了
美
好的幻想。然后到了马加尔尼，就乾隆时期，就真正到了中国之后，他们发现就中国有一点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就他们也看到了很多穷人，哪怕这是号称康乾盛世，看到很多穷人，看到了那个很多他们认为是非常腐朽非常落后的文化。然后包括当时有一个礼仪之争，就是说清朝皇帝就乾隆，首先一定要求他觐见的时候是采取那种藩邦，就是我们周围那个，就是其他国家那种那个藩属国的那种什么三叩九拜，对，他们就坚决不同意三叩九拜。最后目前历史记载是他按照对英国女王的礼，就是单膝跪地行礼，然后最后勉强过了。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是他真的当时确实是跪拜。反正当时他们也是受到很屈辱的，整个这一趟他们体验就很差，然后也看到这样帝国的一个，当时后面有一本书叫《停滞的帝国》，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中国已经停滞了，就再也不会发展了，所以后面他们那个欧洲人就是对中国美好的印象就完全没有了，
毁灭了，
对，然后现在就开始，到了晚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慢慢的侵入中国，一点一点侵略中国，然后，我主要想说的就是，我从那个英法联军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叫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攻进北京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局部战争，它始终没有说是触及到那个中国的根本，但是英法联军那一次是整个攻进了北京，而且是那个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很触及中国痛点的，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整个那个英法联军进中国之后，他觉得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够彻底，然后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他们心目中想要的国家。
但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是包括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呢，还是
可能
融入了很多他们的文化呢，还是
对，主要是他们因为当时欧洲其实近代的国家交往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包括就比如说1648年那个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然后建立起来就各个国家互相之间的外交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些接近于现代的一些，比如讲究各国平等，讲究一些礼仪，比如说他们当时礼仪就是互相要递交国书，然后三鞠躬，见对方的领导人要三鞠躬，然后对等等这样一套就是比较通行的国际交往的礼仪吧，国际交往的准则。但是他们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你进来然后三叩九拜，而且他们中国人是并不是很喜欢你到我们国土的，更不喜欢你在我们国土乱转，所以他们喜欢的是把你安置到一个小岛里面，等你要进京的时候你就赶紧进京，见完皇帝赶紧走，拿了贡品走。然后当时之前对各个少数民族还是可以通行的，因为当时他们是可能更多的就是为了一点小利益，比如说我们中国皇帝讲究的是厚往薄来，就你送我一些小东西，我就送你很多很多很多大的东西，然后所以很多就是少数民族，不能说少数民族，就是周围的那个藩属国，
方
对，藩属国就会借此赚钱，然后那个承认中国的那个统治地位，然后这套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其实是运转的还挺正常的，所以他们就想把欧洲人也这样，但欧洲人想要的不是这点东西，
他要的是平等的交流，
他要的是我的商品，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我希望我的商品能打入到你们中国，对，所以他们想要的是这些。当时其实那个鸦片战争那个前后，就是他们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他们那个上月还是下月开会我忘了，他们有一个议员就说是那个有一些细节我记不太清了，但这个内容是对的，就是有一个议员就是拿了一顶那个尼龙帽子，就说如果我们每个中国，就是我们把那个商品倾销到中国，每个中国人买一顶尼龙帽子，那就是几亿顶尼龙帽子。他们觉得就是
看中了这个大市场，
对，大市场，但是他们当时没有想到中国是那种自给自足国家，没有人会去买你的尼龙帽子。然后当时还运到中国钢琴啊什么的，就没有人会去买。对，这个说远了，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想，因为他们是近代的国家了，他们已经不是 传统的那种，
就是搞大批量的商业化和商品流通。
对，它不需要攻占你的领土啊、
嗯、
等等。
嗯 嗯, 嗯。
所以当时其实很奇怪，就是当时那个首都被攻占了，那按照之前的历史来说，应该是啊、外国就大举攻陷了，然后要把你这个国土都占领。没有，他签完条约，所有兵就走了。然后，所以当时清朝也慢慢觉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敌人。当时，英法联军进中国的时候有什么上课的内容呢？比如说他后来就一定要坚持按照正常的国与国的礼仪。比如说他可能会要求皇帝一定要接过国书，但是中国皇帝认为他们是蛮夷，就是我不能，就是我见你，然后我从你手递国书，这是非常丢份的事情，这个是非常有损国体的事情。包括当时其实英法联军当时的那个咸丰，然后是让他弟弟去见了洋人去谈的这个事情，他自己躲到热河了。他都觉得，哎呀，我的弟弟见了洋人，这真的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很
屈
辱，就见都不能见。但是他们是想，希望是说，可以，我可以见，不仅可以见你的皇帝，我可以亲自递交国书，而且我们互相之间是用三鞠躬，就是我见你的君王是用三鞠躬，你见我的君王也是三鞠躬，这样的就是他们这样的礼仪去见。他们当然他们想象可能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试图去改造。
他们会把这些写进条约里面吗？
倒是没有完全写进去。对，当然这本书这个英国课里面还说了几个有趣的点，比如说那个在中国的那些传教士，比如说翻译的那个文书里面，他会把那个夷这个字，蛮夷的夷，夷这个字写作叫 barbarian， 就是野蛮人，翻译成野蛮人。其实我们如果你说蛮夷之人什么的，就是可能多少还有一点点野蛮人的意思，但是其实我们单说夷的话，它是
外来，
它是一个接近于中性的，但是这个中性是对于我们是天朝大国，对方是这个普通人，但是它和这个野蛮人是有区别的。然后他们这样翻译的话，其实就是激起了欧洲人的那种那种愤怒，那种仇恨。对，
那他这种翻译是故意的吗？还是他们当时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我倾向于认为是故意的，而且那本书的作者也是认为他们是故意这样译的。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大家都知道，英法联军攻击北京之后，特意那个去就是我们后面说的火烧圆明园。对，他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为什么要火烧这个皇家的财产？当然劫掠财富是一方面，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为什么我见你洋人，我是不能就是直接给你见面的，就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要通过下面的人，
对，
之类的，
我要维护皇帝这样一个神圣的这样一个地位。对，那他可能就会说是我故意，我要把你的皇室攻陷之后，还要去羞辱你，让你的所有的臣民都看到，让你所有人都看到，就是你的皇帝不是不可侵犯的。对，然后这个后我们有一个词叫驱魅，就是驱就是驱除的驱，魅是魅力的魅。其实驱魅其实就是让你赋予在这个皇帝身上的很多各种神圣的东西，这些精神上的东西都被把它打散，然后把它推翻掉。那他们当时首先就是攻陷了这个圆明园，然后而当时还在拍卖，在圆明园拍卖这些东西，而且所有拍卖的东西会写这个是来自中国皇帝的皇宫，来自中国皇帝的下宫。然后在欧洲拍卖，他们就是也是希望在欧洲那边炫耀嘛，就是说这个是来自我们攻陷了他们的国都，这个可能不管你们之前对这个国家认为是怎么样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攻陷这个国家了。对，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是
另一方面去建立自己的那个地位。
对，他们是很注重这种文化霸权或者这样一些东西的。对，英法联军这一次那个后来我们是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嘛，然后比如说可以允许外地人传教。就是外国人来中国就是各地传教，他不是说是之前传教是很受限制的，现在是允许各地传教。对，而且还有什么比如说外国公使，然后那个可以在北京建那个使馆。其实这一条是非常非常让清朝人像清朝皇帝不爽的，就其实比如说真的只是那个赔款，真的只是开放通商，他们觉得都还好，但是外国人有地方建立在就使馆建立在北京，他们是非常反感的。对，当然那个这套体系还是建立起来，所以其实英法联军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 大大加强了的。
他就是他的权力会更多了，如果是有了那个使馆的话。
对对对。第二次安倍战争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做了一些驱魅的工作，首先就是攻陷你的皇宫，然后而且他一定要在你的圆明园里烧杀抢掠。当然，但这个可能客观来说，其实英法联军的那次烧毁之后，圆明园并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其实当时还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当时圆明园保存的还是可以的，就不能说是很好，但是还是很多很多建筑啊还是都保存的。就圆明园的破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包括后面的军阀，包括后面的民众，包括就是各种土匪啊什么的，就是就各种长时间的破坏。
应该也有去什么去偷东西去卖。
对对对。
哦，
是长期的破坏造成。
就他可能就是打开了一个缺口，后面就有人进去了。
就像破窗一样，就是你曾经这个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都侵犯过了，那你普通的中国人，你也觉得不会把它当做太神圣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驱魅的过程。
嗯。
然后后面就是又到了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就是1900年前后八国联军、八国联军的那个侵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的那个源头就是在于义和团。对，义和团。然后义和团的话，这个里面可以详细说来听听。因为义和团最开始为什么就是这么兴盛，其实最早就是为了灭洋教。灭洋教就是灭基督教，然后就是基督教当时在民间有很多的这种洋教和那个本地群众的矛盾。
嗯，
对。然后这样的矛盾日渐激化，可能也有一些是误解，就确实有一些是
误解。
比如说那个他们当时比如说有一些做手术，关于医患纠纷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做手术，然后他们民间会觉得他们是采生折割，这个是一个很专有的名字，采生折割。采生折割就是好像这几个字我印象当中是就是说是把你身体的一部分拿下来炼药，然后让我那个什么长生不老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就觉得对方反正是很邪恶的。对，就是拿我们。但其实因为外科手术是可能很多时候是需要摘除你的一些器官的，
取下一些，
比如说眼睛有问题，把你眼睛摘掉。所以后面很多外国的那个医生他需要比如说他把你眼睛摘掉之后，眼睛原封不动交给他父母，说你看这是眼睛，我没有动，原封不动交给你。但是当时确实有很多，有的是误解，但是不得不说确实有很多那种就是欺洋教徒，甚至当时我们叫二鬼子，就是中国人信了洋教的，信了基督教的，然后他们也会更加的那个骄横吧，就是也会确实有很多矛盾，然后总是在这种各种矛盾和误解中呢，那个义和团就兴起了。其实一开始义和团兴起的时候，就是对是招抚还是镇压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最终那个慈禧太后他们是决定要招抚。当然就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决定和八国联军开战，也是也和洋人为战，也是因为就是有传说说是那个是因为一封信那封信说是各个国家要拥立那个光绪就是当真正的那个统治者，然后把自己废除掉啊，所以自己非常生气，所以他说是那个要折冲御侮，要和外国人那个打仗，
正面刚。
对啊，当时他也很著名啊，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明确宣布那个没有明确宣布战那个敌对国。他其实是号称是和所有国家开战，就是你从他那个旨意意旨里面说看，感觉就是像是和全世界国家开战，
与全世界为敌。
对，与全世界为敌。当然这个也是两说了，其实他本意其实本质上还是我们对这套国际关系上的东西不熟悉。对，不熟悉，当时这样就开始打了。然后当然最后也知道都输了，
对
都输了，就是对对对。其实这里面怎么说呢，因为当时中国人其实不仅是国际，就对整个战争啊，对这种近代战争其实是非常不熟悉的，所以就当时你去北京可以看比如西什库教堂啊等等，当时西什库教堂那个配套的
西什库哦，知道是哪里，
西什库教堂。然后当时那个西什库教堂打了很久很久，然后那个义和团也有炮也有枪，但是就是打不下来，那里面可能只有几百人的手位，就是打不下来，也是因为并不是很会用炮，很会用枪。当时的那个
就是有已经有了这些兵器了，
但
是
不是很
会
用，
不
会
用，不是说因为没有。
因为他们后来很多外国人写回忆录，会包括一直到近代，就是那个近代军阀，中国军阀 然后他们也会说他们就是中国人并不是很会瞄准，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很理解枪的这个原理，就很多
人
觉得就这边一响那边就马上就能打死人，就我不会瞄准，对，就是像是那个法器一样，像是法器一样
法器，
对，包括那个当时义和团，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义和团认为自己刀枪不入，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在打比利时使团还有别的使团的时候，他们是有架重机枪的，但是他们开过来之后没有直接向人群开枪，他们是向人群上空开枪示威，就示警。但是当时那个义和团很多人不知道枪的原理，觉得只要那边一响肯定能打到。那边都开枪了，然后我还没
死，
所以我会刀枪不入，就信了这个会刀枪不入。
啊，原来还有这个。
哪说远了，反正就是义和团就失败了。义和团失败了，然后那个当时英法联军也是再度进了北京城，慈禧他们也都逃走了，他们叫西狩，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也是很会维护就是自己皇权的威仪的。是西狩，我是向西狩猎，是去郊游，是去狩猎的，我不是逃的。对。就很多词是很有意思的，对，
就这些最后的那个脸面还是要维护一下。
对，包括这次西狩，慈禧这些西狩又诞生，就像那个乾隆下江南一样，诞生了无数的那个名吃民间小吃。比如说那个河南那个叫什么鲤鱼背面，就是啊，就是它有一个背面有一条鲤鱼，红烧鲤鱼。然后他们那个慈禧就说为什么不合二为一，所以红烧鲤鱼上就加了一层背面，就有很多很多吃的和慈禧光绪他们一行西行有关。
哦，
很有意思。就所以包括那个江南无数的吃的都跟乾隆有关，甭管是真是假，反正大家都在这么说，
都背后有一个他们的故事，
对，
他们改造过。
又说远了，就是英法啊，不是那个八国联军进了城啊，进了城之后呢，之前有一件事，那个叫马加里案，刚说了，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那个慈禧。让那个义和团进城了，占领北京了，所以其实当时整个城市就是相当于那个官方认可了义和团的合法性，所以当时整个北京都是义和团的人，所以因为义和团最早是在山东兴起的，然后整个华北最后都有，
就类似它变成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军队那样子。
对，就是当时在那个义和团事变时期，就是我说的那个北京到处都是那个义和团，当时就有一个事件，就是说那个克林德就是当时的德国公使，德国公使，然后在那个北京的时候，他在刚好碰到了那个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就是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那个在我们一般历史书上说，就是说对方很骄横，然后是对方先开枪。先开枪，然后那个恩海躲过了他那一枪，然后又回给他一枪，把那个德国公使给杀了，这是一个小引子。
这么戏剧性的吗？
这是一个小引子，那个后面会提到克林德公使。然后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1900年6月20号。对，当时就有这样一个事情，然后6月20号就是因为6月10号他是义和团大规模进京的，然后所以20号之后就是。其实6月是整个就是，整个那个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对，最激化的时候，那个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德国皇帝就是说一定要我要为这个报复，就是我的那个中国人，所以当时的那个各个国家的联军，然后包括德国自己派了几万人，然后就决定要去打北京，整个就是这个克林德案也是那个八国联军侵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中间有一些时间线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反正就大概说一下这个事情吧，因为这个不是重点，对，这个不是重点。然后八国联军最后也是攻占了北京，然后整个就也就胜利了。最后他们做了很多件事情，首先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把那个中国那个紫禁城的城墙拆掉一部分，修了一条铁路开进了城墙。为什么故意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也是在驱魅，就是我现代的铁路已经修到了你的紫禁城里面，就神圣不可侵犯紫禁城里面了。当时还有很多，就是现在其实也可以流传到很多照片，就很多人坐在那个皇帝的那个龙椅上拍照。对，
那时候皇帝已经逃走了吗？
已经逃走了。然后这就是刚刚提到的那种驱魅，然后修铁路，因为铁路这个东西其实。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非常符号化的东西，因为最开始在那个在中国修的第一条铁路的时候，修好之后，清朝就觉得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不吉利，然后是伤了龙脉，对，就是觉得 而且又是你们洋人的玩意儿，所以一定要拆掉、我都建好了呀，所以最后那个清朝就是筹款，当地官员筹款，然后把这个买下来，结果也整个地方买下来，然后又给拆掉，就是铁路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符号化的东西，所以现在铁路已经修到了你的紫禁城里面、修到了你的北京，就、那就象征着你的这个皇权真正凋零了、然后一个是这个，而且当时就是刚刚提到了这样一些点，然后还有比如说还有很多其实别的事件，比如刚刚提到那个克林德公使、最后就要求一定清朝要修一个纪念碑，就是说就是你道歉、然后你要修一个纪念碑，就是这个是被你们刺杀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确定成你们就是杀害我们公使、作为你们整个国家的耻辱，然后你们要永远铭记起来，然后这个东西修了一个纪念碑、而且当时就是1900年之后，就是其实对欧美人来说旅游在北京旅游都是 OK 的，这个纪念碑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景点，它就是时刻让外国人去看。
它真的有建起来吗？
有建起来。
有建起来。
对。然后对对对，就是其实整个这一系列刚刚有一些还漏了，就是当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就是那个和中国那个会谈的地方，就是之前比如理藩院或者礼部一些地方，主要是理藩院了，然后可能会洽谈和下面的人，但是当时外国人也很懂，就是你要还用理藩院，我们在理藩院里面谈事情，或者当时清朝有一个我记不太清了，故宫里面哪个地方是也是专门就是藩邦这种交往的一个地方，然后清朝想安排在那里，然后外国人是坚决不同意，说我一定要在你礼部大堂举行这个，就是因为中国是没有外交部的，那我就把礼部当成外交部，然后我要正式的就是我不是藩邦，我是和你友好的国家，平等的国家，我们要去谈这个事情，包括那个1900年也是，他们其实后来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也有很多照片，就是那个外国人坐着轿子就进了那个紫禁城。其实整个这些事情来说，其实我们之前没有用这种视角看，我们只是会把它觉得是侵略的一部分。就是什么打碎我们的紫禁城啊，修铁路啊等等这样的事情。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会称之为授课。
授课，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对，在他们角度就是我来教你，然后怎么做一个现在的国家，然后包括当时其实那个当时的那个外交，相当于我们的外交大臣了，郭松涛，然后当时是驻英大使啊，驻英大使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他就是去觐见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他不但教你，还有考试，就是说你去了那边之后，我看你怎么见我们的女王。然后最后我们的那个郭松涛确实就是按照他们西洋礼仪，什么先鞠躬然后再后退，怎么再前进然后再鞠躬，怎么样的然后就整个这一套西洋的礼仪，然后接下来完了，然后他们西方人觉得哎成功了，就是那个学会了对，考试
出师了，
对，出师了，
考试通过了，
对。然后其实现在我们看这些事情，可能会当时这个作者何伟亚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在叫做在疆界化，就是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实可以联系很多现在的事情看，就是说首先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确实没有融入整个现代国家的体系，然后我们的整个很多国家体系是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但是你说他们真的是好心的在授课吗？其实也并不是，他只是在构筑他殖民体系的一环，只是让你中国更容易屈服。对，就是要把你那种思想的核心打倒。其实屈魅的这种东西，屈魅反屈魅，现在在现代国家也非常常见。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在10年前、10几年前是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忽视的，比如说我们的英雄，比如我们的领袖，比如英雄，比如说对黄继光啊等人的这种否定，当时其实十年前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是黄继光那个事情是假的，
假的，
那个邱少云的事情是假的，黄继光是假的，因为那个人肉无法堵住机枪眼，然后邱少云是假的，因为就是人在那个被烧着的时候会被动的会动，他不可能一直真的一动不动
啊，
对，就当时有这样的言论。但其实这种因为其实我们国内对于比如说对于他的那个立功啊，对于战绩这些东西是有非常严格的那个包括邱少云我记得一开始好像是三等功， 秋水院黄牛一开始不是一等功三等功、
哦、
然后那个最后对对对最后还被调整了，就他们觉得太可惜了，就是不应该只是三等功、
啊、
对、
啊、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当你国家营造的这些，我们可以说它是神话，可以说它是一些精神上的支柱，当这些东西被毁坏的时候、
嗯、
你整个国家的信仰就会崩塌，对，就会有一个那种信仰真空、
嗯、
你包括其实最近不是那个之前在美国，就几个月前在美国，就是有那种他们那个 I can breathe 就是那个运动，就是黑人起来就是、
烧
对烧那个奴隶主的各种像，甚至最后烧那个要拆林肯要拆华盛顿的像，包括整个欧洲，
对，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事情是，首先整个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清算过殖民主义，从来没有，就是殖民，现在甚至欧洲人自己都、
就是、在享用他的现在留下来的好处，
首先他们是在享用他们的好处，他们作为发达国家、
嗯、
然后我可以居高临下的指责你现在的很多错、
嗯、
政策是不对的、
嗯、
然后他、嗯、但是他作为一个之前也是坏事做尽的国家、
嗯、
他现在已经在自我遗忘这些事情，其实现在很多欧洲欧美民众根本都不清楚殖民主义意味着什么、
嗯、
甚至很多比如说在印度在包括香港、
嗯、
其实很多人你忘了殖民主义当年是什么样的，他只记得那些美好的东西、
嗯、
包括其实欧洲人你跟比利时人说你们当年在刚果啊剁人手、你们在就是他们很多人都不相信的、
嗯、
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国家错过这些事情，
他认为那些是别人编造的，
对，而且你的国家现在的发达现在的 或者是你现在发达到可以去，因为苍蝇食而知礼节嘛，就是你现在已经吃饱饭了，你可以去讲究这些东西了、
嗯、
啊，你现在去指责那个其他欠发达国家，
嗯嗯嗯，
我觉得是很有那个是很有问题的，那问题
他有他的一个傲慢在那里，
对，有那个傲慢在里面、
嗯、
包括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就是那个他们说那个泰国人那个猴子摘椰子，但猴子摘椰子这个事儿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大规模用的，
嗯，
对，他们就说指责猴子摘椰子啊，人驯化猴子，就怎么说呢，看了这个事情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猴子摘椰子是有问题，那人摘椰子不也有问题吗，就是其实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就是你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是没有猴子值钱的，是没有猴子珍贵的啊、
哦
猴子受迫害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当地的童工你在当地的这些东西是完全 OK 的、
嗯、
其实就是殖民主义没有清算，就是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去考虑这些问题，他们没有、
嗯、
他们不知道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快速跟上想要进行工业化中间要承担的这些代价、
嗯嗯嗯、
这些事情当年他们都是做过的，而且当年他们是把这些代价转移到了殖民地，
嗯
对
嗯，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才这么悠闲的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当然我说的这个不是为了说殖民主义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烧华盛顿的雕像、
嗯、
烧林肯的雕像、
嗯、
其实是在美国意味着一种屈魅，就是你曾经营造的开国的英雄的神话，
嗯，
对，而且美国和中国还不一样，中国是一个相对单一民族国家，一个主体民族，其他那个而且是我们现在都是叫构建中华民族嘛，只有一个民族、
嗯、
就这个、
嗯、
一个民族，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嗯，
我们内部是非常的非常的清晰的，非常的单一的，但是美国就不是、
嗯、
美国它整个国家是完全靠这种开国神话，然后来开国的这种就整个所谓的美国文化来维持整个国家，那你国家内可能有意大利人，有爱尔兰人，有中国人，他们都是靠这一套东西来维系整个国家，现在如果连华盛顿连林肯、
嗯、
连这些人的那个美好的形象都消失了的话，整个国家可能也就崩溃了，对，其实这一套呢，当时欧洲人、欧美人就试图在中国用过，而且确实是达成了一些成效，整个清朝就也后面也就崩溃了。包括我们说的圆明园那个，就是你之前洋人都烧过，那我为什么不能烧？但是在洋人烧之前，没有人敢去侵犯这个地方，没有人敢去偷这边的东西。
嗯，
对，应该说其实殖民主义的这种驱魅的政策。他们叫做授课，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的，在印度也有很多，在印度现在也留下很多遗迹、
嗯、
所以印度也是一个殖民主义没有被彻底清算的，但在中国是清算过的、
嗯、
但在中国香港可能殖民主义，在台湾殖民主义就没有被彻底清算，就是解放后、
哦、
就是解放后，就是我们开始认识到，就是我们起码知道殖民是不好、
哦、
殖民的实质是什么，而不是就是、哦、因为其实在香港很多人会觉得英国人带来的就是文明，带来的就是现代的、
嗯，
其实这些都是副产品，英国人为什么给你授课， 并不是好心的，真的想教你好，
只是为了让你文明。
对，只是为了让你纳入整个殖民体系，更方便他们利用。因为你作为一个封建国家，你作为一个，你是有自己的权威的。
嗯。
就英国其实它并，就它虽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它如果每一个国家征服都这么困难，那因为英国其实之前是打了很多艰苦的仗的，比如打那个叫祖鲁战争，就是打非洲。
嗯。
非洲的祖鲁战争的时候，他们是死了很多人的，甚至一场战役死了1000多个人。他们的武器可比清朝落后多了，就是那个普通的盾牌和梭镖，对，都死了1000多人。这就是当他们有抵抗力的时候，当这个国家有抵抗力的时候，你的殖民统治是没有那么轻易能达成的。
对方的武力还是过于强大，然后你就侵入不了。
对对对，包括其实你说真的，英国的武器的代差对中国来说，就是真的有那么大吗？其实你说中国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之前认为是西方的洋枪洋炮厉害，赢得这场战争，其实也并不是，是你的整个的抵抗的决心，你的整个的武备废弛。其实最后那个清朝军队是怎么样经常被打败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那边枪炮一响远程打你就死了，当时大多时候你对射的时候，我可以清朝可以给你对射，当时那个英国后来就知道了，因为你们那边士气很差，就用那个密集的刺刀冲锋，就近距离的刺刀冲锋，一冲就散，你的队伍一冲就散，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武器，就是武器只是一部分，你的精神，你的抵抗的意志更重要。当你整个国家的抵抗的意志，当你整个国家的权力的中心啊、你的那种信仰的中心都丧失掉的话，这个国家是很容易征服的。
嗯，刚好就看他们看到了这个弱点，
对，这就是一种
采取了对的那个战术，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授课。这就是一种授课，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现在我们也是会说，哎，抵制抵抗就是西方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授课的内容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还是需要有批判性的去认识这些东西。对，现在中国其实也比较清醒了，对于西方的很多好的东西也不是说是全盘采纳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就是它关注到了英国人这种软的东西，软的一些文化霸权呀、这样的东西上去怎么样侵蚀你的国家。他会用一些很形式化，其实你说你把紫禁城拆掉了，你把紫禁城的墙打进去，铁路开进去，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有多大，其实物理上的伤害没有多大，但对你的精神上的伤害非常大。他就是要你整个铭记这件事情，铭记你作为一个蛮夷，作为一个野蛮人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是，这就是所谓，其实我们当时也是一个近代国家和一个就是所谓的古代国家，或者我们之前叫封建国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差。基本上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其实如果是发散一些的话，我们可以想到现在的文化，我们之前为什么说文化输出要抵制一些文化输入，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对方的授课带来的不仅仅是，不是说真的是很好心的授课，带来的是你文化上的示范。就是示范，就是你整个文化失去中心了。对，所以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中国想竭力去做的。现在我们一直也在说什么四个自信什么的，就是为了建立起我们中国很多很传统的东西。
四个自信就是它会更多的是从文化的那个角度来讲吗？
对，他会更多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然后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他们的武力，他们的签下来条约，但是很多更软实力的东西上没有人去关注。
所以就是他比较新颖的一个切入的点，
一个比较新颖的切入点。
好，感兴趣的听众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本书。我之后也可以去看一下，图书馆有，我看到。
对，图书馆有的，
但其他地方就很难找，不知道为什么。马云
好像亚马逊上有卖电子版的。
哦，好，可以去看一下。好，那讲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吗？差不多了，其他也没有啥补充的。
好，那想到要纠正什么，我们再
对，想到有什么纠正，对，就是很有可能很多东西我都记差了，或者有一些个别的关于这种书里我没有说，也是很有可能的。
好的，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关于这本书有很多东西我已经忘了。
但是已经很好了，你已经 solo 了40分钟了。好的，那就谢谢你。
好的，
那下次有机会再开个历史专题。
好的，下次我准备充分。
好的，
好，再见。
就算是一次尝试。
尝试。
对，好，再见，拜拜。
拜拜。